有缘人，我们又见面了。有一个很有名的谚语，世界上 80% 的财富被掌握在 20% 的人手中。今天我们聊聊神奇的二八定律。听前先点赞的人，往往都是那少数的 20%， 我希望你也是。二八定律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在财富中，在人际关系中，在你的生命中。二八定律又称二八法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现的。在他看来，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大约占其中的 20%， 而其余 80% 却是次要的。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是接受 80% 的平庸，还是争取 20% 的成功，其实早就写在了我们的行为方式里。一，20% 的人挣的工资是80%人挣的工资的总和。二，20% 的人掌握世上80%的财富。三，20% 的人用智慧来生活，80% 的人用体力来生活。四，20% 的人是部门的骨干力量，80% 的人是一般员工。五，20% 的人做事业，80% 的人做事情。六，20% 的人认为我给你干活你才给我钱，80% 的人认为你给我钱我给你干活。七，20% 的人说话靠大脑，80% 的人说话靠激情。八，20% 的人放眼长远，80% 的人在乎眼前。九，20% 的人愿意听重复简单的故事，80% 的人不愿意听重复简单的故事。十，20% 的人关心国家未来，80% 的人国家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另外，20% 的聪明人会订阅这个频道，80% 的人看完就走。有这样一段对话，三个石匠在雕塑石匠，有个人问，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回答，我在凿石头，凿完这块我就可以回家了。第二个石匠回答，我在做雕像，很辛苦，但要养家糊口。第三个石匠回答，我在做一件艺术品。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回答。前两个石匠把工作视为一种义务，要么为了交差，要么为了讨生活，他们是在做事情。只有第三个石匠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他以工作为荣。事业和事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做事业书写的是自己的人生，而做事情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哲人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那么他就成功了一半。可悲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工作当成事情来做，被框在了为别人而活，为别人做事的笼子里。殊不知，工作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更是我们的人生事业。20% 的人做笔记，80% 的人忘信号。据研究，人类的大脑相当于200万 GB 的硬盘容量，虽然很大，但和记忆力却不成正比。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表示，当我们学习一个新知识，暂时记住后，很快就开始遗忘，20分钟后遗忘 42%， 一小时后遗忘 56%， 一天后遗忘 66%， 六天后遗忘 75%。 知乎上有人说，大脑不是硬盘，而是人体的中央处理器，主要功能是运算和处理数据，并不是储存数据。然而，我们很多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记忆力，天真的以为我们可以记住很多东西，却忘了能记住的东西一定是不断重复的。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只有记笔记才能不断重复你记住的东西，你的大脑会遗忘，但你的笔记 只要你不删除，它就永久存在。真正的笔记，不只是为了记录过去，更是为了创造未来。20%的人有目标，80%的人爱遐想。莱辛曾说，走得最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目标就像是夜行人前进路上的灯塔，是方向，更是希望。有目标的人，不管他怎么走，都不会迷失自己。没有目标的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要么东碰西撞，要么原地打转，喜欢胡思乱想，还经常被旁人左右，担心自己会半途而废，害怕自己会失败，结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了目标不断努力。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目标没实现，而是没有目标可实现。有句话说得好，没有目标，人生叫流浪；有目标，人生叫航行。为什么圆规能画圆？是因为他的脚在走，心不变。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能圆梦？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定，脚乱走。脚不乱了，人生也就乱了。20%的人想办法改变自己，80%的人想办法改变别人。有这样一个哲理小故事：很久以前，人类还赤着双脚走路。有一次，一个国王到偏僻的乡间旅行，遍地的碎石子硌得他双脚直疼。气急败坏的他下了一道圣旨，把全国的道路都给我用牛皮铺起来。但问题是，即使把全国的牛都杀掉，也不够铺路。一位聪明的仆人大胆向国王进言，说：国王啊，与其牺牲那么多牛，您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双脚呢？国王如梦初醒，立即收回成命，采取了这个建议。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别人都是不可控的。别试图去改变别人，因为你永远都改变不了。如果你希望看到世界改变，那么先学会改变你自己。20%的人明天的事情今天做，80%的人今天的事情明天做。网上有人说，今天的事今天做，明天的事提前做，后天的事准备做，未来的事计划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要想成功，你不仅需要能力，还要有超前意识。毕竟真正的机会从来都是给时刻做好准备的人。然而我们很多人却败给了自己的惰性，常常把今天的事情拖到明天做。但就算明天做得再好，终究还是把事情耽误了。更可怕的是，到了明天也不一定做，一拖再拖，最后不仅拖垮了自己的时间，也拖垮了自己的人生。正所谓，未雨绸缪早当先，居安思危谋长远。我们不仅要今日事今日毕，同时也要明日事今日计。别等到亡羊补牢时，才发现为时已晚。别等到错失机会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每一次偷懒，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挖坑。20%的人按成功的经验做事情，80%的人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情。牛顿曾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成功是没有捷径的，但是如果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你就会少走很多弯路。按别人成功的经验做事，不是照搬别人的经验，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个人能成功，靠的不仅是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更多是因为跟对了人，做对了事。反之，如果一个人一意孤行， 仅凭一己之力是很难走向成功的。无论一个人多有智慧，也都会有自己的极限。如果不愿意去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基本上是人生也就禁锢住了。所以，要想突破，你就要学会借力，如此才能爬得更高，走得更远。20%的人可以重复做简单的事，80%的人不愿意做简单的事。道德经里写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说，天下的难事是由简单的事情演变而成的，天下的大事是从细微的小事累积起来的。如果一个人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得从细微简单的事情做起，比如坚持每天阅读。哈佛家训里有这样一组数据，如果每天花15分钟看书，每分钟能读300字，15分钟就能读4500字，一个月是 13.5 万字，一年的阅读量可以达到162万字。如果按每本书8万字，一年就可以读20本书。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世界人均阅读量。像每天阅读如此简单的事都很少有人能做到，更何况世间的大事。劝学里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想一步登天，那就无异于天方夜谭了。抛开别的原因，单说28财富分配定律在市场投资中同样存在。但当 80% 的投资者看好市场的时候，市场往往已经接近顶部了。而当 20% 的人看好后市的时候，市场往往已经快要见底了。根据调查，80% 的人是在股市旺季交易的人多，价格看着上涨了就一窝蜂似的去购买，买了感觉涨价了很高兴，但是又不卖出，闲赚的少，继续等涨，等到后面价格下跌很多，就开始想跌的更多，少赔点卖了吧，有的直接干脆割肉卖出。有道是，精神压力上经得起赚，经不起赔，别说金融市场，往现实生活中看看也是这样，谁能经得起总赔钱呢？精神上扛不住，物质上更不会富有。常言道，富贵险中求，首先精神上经得住，要有人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那种豪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选择，熬过这几个月，静待花开后，你就是赢家。28定律中的时间观值得大家细细品味，有效时间才是成功的第一要务。28定律的时间观就是做有用功的时间仅占一天时间的 20%。 这里的有用功是指高效率学习的时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才会取得更大的效果。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得到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自己的生活忧虑上。28定律的时间观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在二段时间里做了，这可能很难领悟，但是其效果是不能忽视的。打个比方，我背英语单词的时候和许多人不太一样，我喜欢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需要背的单词背完。我曾经用了一个星期背会了2000个英语单词，然而其他人就没有我幸运了。据我所知，许多人把背英语单词的战线拉得很长，效果却不尽人意。资料书上的专项训练简直就是28定律的典型案例。专项训练由于范围精准，做专项训练题的人很容易就能把某一个题型掌握了，但是做整张试卷的人很难把每个题型的要点弄懂。这也许就是许多知识 通常分为基部分让学生学习的原因。许多人最该做的也许不是节约时间，而是合理的安排时间。合理的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最重要的事情占用 20% 的时间是最明智的选择。时间再多，效率减少，最后还是同样的效果。在人际关系里面，二八定律也是普遍存在。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人类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人生在世，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穿梭于世故人情，奔波于人际交往。有时我们因不好的关系而滋生烦恼，有时我们在舒服的关系中获得喜悦。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一段舒服的关系都符合二八定律。爱尔兰作家罗伯特·林德曾说，有一绝不会忍受长期和频繁的忠告。可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碰到好为人师的朋友，他们喜欢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指点别人的生活，却疏忽了世上没有一种关系会因为建议而愈加亲密。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只会让关系渐渐冷却。电视剧《女心理师》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莉莉要去和新男友约会，闺蜜赫顿意外得知后便苦口婆心地说，你谈恋爱是个好事，但是我很怕你冲动行事，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你了解对方的为人吗？物质条件是很重要，但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会不会对你负责，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一席话下来，赫顿丝毫没察觉到莉莉的不悦，他不知道莉莉之所以瞒着他，就是因为不想听他救世主般的指点。尽管赫顿是出于好心，但在莉莉听来，这却是在批判他。其实生活如饮水，冷暖靠自知。我们可以为朋友出谋划策，但不能将建议强加于人。因为每个成年人的心中都有一把自己的尺，用来衡量世间万物。俗话说，亲而友坚，孰不逾矩。再要好的朋友，也需要留有尊重的空间。把自己的思想强行揉进他人的生活，就像一场无形的灾难。好的关系不是建议出来的，而是纵有千般不同的意见，也只点到为止，给对方留有自行斟酌的余地。相互尊重的友谊，才能在岁月的沉淀下历久弥坚。作家苏秦曾说，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两个人已是顺其自然的舒服。如果一段情，一个人需要你耗费巨大精力来取悦，便已注定你们无缘。这让我想起看过的一个短片。早上，妻子正在厨房里准备早餐，丈夫边换衣服边指责妻子，怎么不叫我起床？你是希望我迟到被扣工资吗？他不知道妻子其实是怕他累，想让他多睡会儿。中午，妻子顶着烈日骑近一个小时的电动车去公司给丈夫送午餐，取了餐的丈夫连句谢谢也没说，径直回了办公室。晚上，丈夫下班后在沙发上窝着，边玩游戏边吃水果，时不时还发出远程指令，老婆帮我拿一下充电器。庞福在他眼里，自己永远是最累的，而妻子是永远不会倒下的铁人。中国式婚姻里，妻子总是竭尽全力地去迎合丈夫，渴望用自己的付出换取一点点真心与关心，殊不知过度付出只会助长贪婪。适当放下部分责任，才能换来对方的体贴。亲爱的自己中，刘洋和张芝芝的婚姻同样让人感慨。两人本来都有各自的事业， 但芝芝为了兼顾家庭，主动调去了清闲低薪的岗位。工作之余，芝芝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家庭上。丈夫的饮食起居，孩子的教育学习，她都亲力亲为。本以为自己心甘情愿奉献，能换来丈夫的疼惜和怜爱，但实际等着她的却是丈夫的漠视与出轨。这种打击让芝芝跌入人生谷底。痛定思痛后，芝芝从家庭中抽出身来，重回销售岗位。靠着自己的毅力和不错的工作能力，很快就干出了成绩。不久后，芝芝被另一家公司聘为销售总监。而此时的刘洋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向芝芝提出了复合的请求。有句话说，在婚姻中，每个人都要付出，同时也要收回点什么，这就是供求规律。若只靠着无私的给予去满足对方，感情往往会走下坡路。只有在付出的同时收获对方的体贴，婚姻才能达到动态平衡，越来越好。真正聪明的人从不会倾尽所有取悦别人，而是能把握好尺度，做到八分付出，两分留白。因为他们知晓，沉浸在付出感中无法换来对方的关爱，只有足够的留白才能引起对方的重视。花瓣开最美，请留白最浓。学会削减付出，感情才能圆满。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凉了，千里之外的父母会打电话来嘱咐你多穿点衣服。过年回家，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总不忘给你的行囊塞些吃食，而你却经常不耐烦地回复，行了，知道了，这些外面都能买到，没事，挂了呀。父母小心翼翼地讨好，我们却充耳不闻，选择回避。听过一句关于爱情的名言，喜欢一个人会低到尘埃里，这句话用来形容亲情亦合适。豆瓣网友分享过一个故事，小李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拥有一份高薪工作，然而母亲却总劝他考公务员，说女孩子有个铁饭碗比什么都重要。小李非常不同意母亲的看法，每次都以抵抗和争吵结束回家之旅。直到有一次过年回家，母亲满眼欢喜地问他，楠楠，前几天我在朋友圈买了瓶白转黑洗发水，你帮我看看我头发是不是黑了很多。他正想揭穿母亲被骗的事实，但看到母亲满头白发，喉咙却突然哽住了。那一刻他意识到母亲并没有什么错，他只是老了。父辈口中的铁饭碗理论虽然不合时宜，但背后的爱永不过时。在外拼搏的我们总是藏起锋芒，但回到父母身边却无比自我。我们耍完了脾气，讲赢了道理，却也伤了父母的心。父母的观念或许古板又迂腐，但那是过去的年代赋予他们的烙印。他们经历过时代的跌宕，所以希望我们能一生安稳。他们被岁月偷走了芳华，却仍渴望与我们并肩而立。但不管世事如何变化，父母和子女间的亲情永远不会褪色，而令人舒服的亲情往往都逃不开二八定律。展露两分自我，去回应父母的深情，向他们表达最真实的自己，赋予八分理解，去体谅父母的脆弱，成全他们的拳拳爱子之心。很喜欢一句话，人生有度，物在失度，坏在过度，好在适度。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亦或亲情，在相处时都要把握好分寸。 或许每个人都想拥有高山流水式的知音，完美无缺的恋人，与时俱进的父母。然而世事万千，不会皆如人所愿。真正智慧圆融的人，从不期盼万事顺心，而是懂得用二八定律去经营出一段舒服的关系。八分尊重，两分建议，方能求同存异，情谊永在。八分付出，两分留白，方能相扶到老，满心欢喜。八分理解，两分自我，方能温馨和谐，阖家欢乐。谈话八分听，二分说。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倾听往往比诉说更有力量。卡耐基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成为好的倾听者，你在两周内交到的朋友会比你花两年功夫去赢得别人注意所交到的朋友还要多。有一天，卡耐基去纽约参加一场重要的晚宴，在这场晚宴上，他碰到了一位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卡耐基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植物学家说上几句话，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然而等到晚宴结束以后，这位植物学家向主人极力称赞卡耐基，说他是这场晚宴中能鼓舞人的一个人，更是一个有趣的谈话高手。其实卡耐基全程并没怎么说话，只是让自己细心聆听，却博得了这位植物学家的好感。交流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喋喋不休的诉说，而在于懂得认真的倾听。若想与人亲近，就多听听旁边这个人，少说两句你自己。八分听，二分说，是一种说话的智慧，更是一种了不起的情商。见面八分点头，二分摇头。待人接物，别忙着否定，点点头，真的会不一样。但很多时候，面对接二连三的否定和嘲骂，很多人的笑不是喜悦，只不过因为不想翻脸。蔡康永有句话很对，别人骂你一句，你回骂他一句，这叫吵架。别人赞美你一句，你回一句赞美，这就叫社交。给朋友泼凉水多了，寒到了他心里，那他就再不会靠近你。不论跟谁交往，只要你珍惜这段关系，一定多赞美，多给对方肯定和鼓励。八分点头欣赏，二分摇头批评。懂得了待人的学问，长久的关系就不会腻。生活八分宽容，两分自责。在我们的成长轨迹中，总是容易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一旦期待破灭，我们便会不自觉地陷入深深的懊恼与自责当中，而生活中大多数的烦恼便来自于此。努力想要做好一件事，当然不会错，但若是因为没有达到理想的期望，就深陷负面情绪，实际上是对自己太过苛责了。人活一世，怎能事事两全，缺憾与过错都会存在，何必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心上，耿耿于怀？与其在心里纠结繁杂琐事，不如看淡看清。生活需要宽容，试着和自己和解，不要过度强求。给自己八分的宽容，或许能活得更简单更快乐些。对于自己，八分的宽容，两分的自责，刚刚好。待人八分善良，别忘两分锋芒。三毛上学时，谨记父母教他的善良二字，帮舍友扫地、洗衣服、铺床，他成了宿舍最受欢迎的人，却也成了最没脾气的受气包。直到后来，感谢变成了埋怨，三毛自己也不禁感慨，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三毛的遭遇，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与人为善没错，但善良太甚，锋芒不露，只能是苦了自己。 靠忍耐维持的关系，稍微一点不小心就会搞砸。拓展人脉要尽量友善，却不能低三下四。对待朋友要努力和善，但别忍气吞声。八分善良给他人，二分锋芒守护底线。掌控善的尺度，人际亲疏远近也尽在手心。交友八分亲密，两分距离。梁实秋在《谈友谊》中说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所以才能长久。读书时总觉得好朋友之间就该亲密无间，于是无话不说，倾尽所有。但是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切不可太过亲近。靠得太近，容易在不经意间侵犯别人的私密空间，产生矛盾。待人八分暖，留下两分，叫界限，叫尺寸。亲而有间，密而有疏，才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有缘人，感谢你收听到最后。一般来说，听完订阅的人往往也是那 20% 智慧的人。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见解，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